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最近啊，新冠的这个大流行，然后我们的朋友圈里头有一个笑话广为流传，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身边竟然没有一个朋友感染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朋友。那今天我终于有了一位朋友。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我们这位医学博士朋友，他感染了新冠，然后他现在已经康复了，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感染的过程，然后他在这个当中的一些感受和他是如何康复的。那么好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然后和我们聊天的是我们的小红帽，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对，这就是当事人，还有我们娜娜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娜娜。
OK， 那我们就闲言少叙，然后让我们的医学博士小红帽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次感染的一个经历吧。在开始之前，小红帽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个那个学术背景，让大家能够尊重你。
来个 case report 是吗？
Yes。
对，首先这个学位证什么的拿的是哪儿的，跟感染不感染的确是没有关系的。
没错，但是能让你的后续解释显得比较有利。
对，就是我的背景就是在北医三院后边那个院儿待了十年啊，就是这么个背景。然后但是跟我现在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其实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只不过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看到某一些包括之前有时候咱们吐槽的什么 CDC 啊或者谁发的各种案例啊或者干嘛的时候，我会吐槽的会不太一样一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这是大当年开始，我们这个好多师姐师兄师姐然后传下来的，一直大家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叫这个不拿数据说话都是耍流氓。对，就像那个我有一个后来上班的一个小同事，然后他后来去了一家药厂，但这家药厂呢后来卖的东西呢理论上可以叫保健品吧。就是为了赚钱嘛，因为的确就是卖药不是太容易赚钱，说实话。然后呢他们卖保健品，所谓的保健品吧，后来我就看了看，发现诶，他这个批号是十准字，食品的十准字。我说那好吧，就当你是卖吃的吧也行。然后后来呢他就是有点像微商一样，就朋友圈里发一发什么的，发就发吧。我有一天就闲得无聊，就打开他们做的一个很炫酷的一个 PPT拿出来看，然后看了瞄了两眼，发现曲线呀、什么的还挺漂亮，还特意说了我们这个测试是拿某某某厂的什么什么东西，就测血糖的一个数据，拿某某某厂的一个什么什么测的，就是大厂嘛，就高标准人要求用大厂，不是说小作坊里就测了，说什么都弄完了以后看着还挺好。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帮你转发。他说为什么呀？我说您这 N 等于一呀。就是对于稍微对研究也好或者说数据统计也好稍微有一点概念的人都知道，你这 N 等于一就差不多相当于我邻居家张大爷说他们家老伴儿的远房亲戚吃了这个药病好了，差不多是同样的效果，就是 N 等于一，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效果。
他这个
跟道听途说差不多，
就
说他的数据只来自于一个人。
OK，
对，
那就完全没有公信力嘛。
对，就不只是公信力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在数据统计也好，在真正的说，你做测试或者干嘛也好，这相当于是没用的。N 等于一就跟 N 等于零是没什么本质区别的。
没错，
因为对你这个，你再说，他说他还说用啊什么什么东西做了一个检验，我说你这检验。你自己一人的数据你检验800遍那还是一个人的呀，这个没有意义。
它样本只有一嘛。
对， 然后所以这回呢，就相当于亲身体验了一下 COVID 的。
对，让这个样本来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样本。
对，来，我来这个亲身的 COVID 的样本来解释一下，发现了一些符合这个现在的统计数据的点。比如说我先大概说一下我们家的情况吧，实际上就是很简单，我家最小的小孩呢，因为还不到打疫苗的年纪，所以呢也根本就没有说什么选择性要打还是不要打什么的，一概这些考虑都没得可考虑了。然后呢他上幼儿园，有一天幼儿园就发了一个信说这帮小孩可能有暴露的风险，在某两天如果你上幼儿园了的话呢，你就注意要隔离，可能要先隔离一阵子。同时呢幼儿园要关闭一周去做深度的清洁啊什么的。然后就收到这个信没个一两天，我家姑娘就比平时要没有平时那么活泼，然后稍微有一点发低烧，然后家里刚好有那个 test 的那个 kit 嘛，就给人测一个吧。他那条线当时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把我这个好几百度的高度近视摘了，然后灯还不能开太亮，然后这个测试这个板
近了看
360度的找角度隐约看到了那么一根线，就是他刚有症状的那天。但实际上过了几天他这个所有的症状已经都没有，活蹦乱跳，其实第二天他就活蹦乱跳了，小孩根本就就活蹦乱跳了。然后呢我还又手痒又给他测了一个，哦，那个线倒的确是，就是咱们做过测试都知道，他现在那个平时的那个抗原的测试，这个是一条 control 一条这个这个叫什么标准线对比线什么线，我现在有点都不知道该中文用什么了，一条 control 一条这个 test 的线嘛，就说一般说单线的就是没问题，双线的就是阳性嘛。它的那条 test 的线甚至于比那个基准线出来的还要早，颜色也非常的深，但当时它其实已经完全没有症状了，
是一个无症状感染者。
就是、它不算无症状吧，它应该算轻症，因为前面那天毕竟还是有一点点低烧，可能烧了个几个小时吧。对，然后就是。然后呢就是，而且后来我们就回想，我们就分析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不是说幼儿园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有暴露风险或者是什么什么，幼儿园刚好也关掉了，我真的可能就以为他就是个小感冒，而且甚至于他比平时有时候那个感冒的症状什么的还要轻，因为平时如果是小孩上幼儿园嘛，时不时的就可能鼻涕拉碴的就回来了，这个流鼻涕可能要流一个星期，然后唧唧歪歪呀、什么各种小毛病啊什么的，这个一般还不一定是流感，就普通的细菌感冒或者是什么有点什么，就可能要折腾几天。他这个就是几个小时就好了，甚至于我就觉得可能按平时的我的标准他连感冒都算不上。就如果幼儿园不关也没有说这个事儿，我连测都不会给他测，有可能他就直接混回去了，就该上学上学。然后就想难怪这个美国这个现在叫 outbreak 大流行是吧，就是真的是症状轻到太容易被忽略，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什么的难受的这种。然后呢这个后面就比较好玩的事情呢，就是整个跟这个流程走嘛，那幼儿园本来已经关了，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然后我就发信给幼儿园的老师，我说哎，我们家这个我在家给他 test 了。老师就说那我就因为是我们上一个教会幼儿园嘛，老师就说那为你祷告吧，希望你这个不要有什么严重的症状。我当时发信的时候他的症状基本上已经不太明显了，但是就是本着这个，一个是人家说你如果有的话告诉他，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嘛，就是我如果这感染了我还是要告诉我接触的人，包括我当时在微信里面也跟那两天我回忆了一下，就是前面那几天我跟我们家姑娘能见到的人我告诉了一圈儿，但是大家也不是太在意这个事情，说实话就好知道了，就 OK 了。然后呢比较好玩的是，因为相当于我们全家这都是密切接触者嘛，那我就给我儿子的小学老师发信，我说那他妹妹这个现在这个 positive 了，我就不能让我儿子去上学了，我肯定是要隔离，我就问老师隔离几天。过了好几天，这个负责这几个小学的那个 nurse 回的信说你怎么还不回复我什么时候感染的还是什么的，我这没法决定几天呀。然后我说大姐，我心想大姐呀，我这三天前就跟您回这个 email 了， 说哦，对不起，翻到了他古早的衣服。然后跟我说，问这个小孩能不能隔离，就尤其是跟我儿子之间嘛隔离。我说这个一个3岁半，一个7岁啊，对吧？就是7岁那个其实还好说，如果真想隔离的话还是可以隔离的。关键问题，我们家这大感染源是个3岁半的，这个实在是别说隔离了，他不把他碗里吃一半的饭塞到你嘴里，那已经算就是，但是不是他给你还是跟你好，他才给你，确实危机，
也做不到隔离，
对，不完全没办法隔离，就是。我说这个实在是不太那个什么，所以然后说啊好，当时给我儿子算了一个多久的隔离期啊，我想想有没有20天呀，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就是因为他要把相当于是他相当于就是正常的那个隔离的计算那种时间，不管是现在是不是时间改短了吧，反正他应该是按照你停止接触这个感染者开始计算。就是你已经没有持续的感染源来了，但我们家这有一持续的感染源在，所以他就时间反正总之就可能是算了，我印象中是哦可能不止20天，反正就是当时学校说了一个说了一个数特别好玩，我当时就搞得我非常的郁闷，是什么呢，学校说了一个我记清具体日子来，假设随便说个数吧，假设学校说的是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呢，你儿子要在5号或者5号之后去测试，或者随便说了个数啊。但是如果他测试这个是而且要做 PCR 测试，就是要去，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的都是去，我们附近都是去 Babel College， 然后呢做 PCR 测试，如果是 negative， 如果他5号或者5号之后的测试是 negative， 他可以在11号返回学校。我当时就很无语的给这个 nurse 回信，我说这个五号这个数不管隔离20天什么，这个我能理解，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有密切接触，而且我不能隔离他嘛。然后，但是您让我25号测试，那我25号是个 negative，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11号回学校？然后我就回了这个 nurse 这个信，我的意思你好歹给我解释一下，我不太能理解这个事情。我25号 negative， 那我这个等这个5天，我是在等爆发，我还是等啥？我还是在等新的感染一轮。我因为比如说我这5天，比如说咱们这个说的好笑一点，我这5天我出去浪去了，带着娃，对吧？那我可能又感染上了，对吧？就别的地方感染嘛，就很莫名其妙嘛。然后就好吧。但是在还没有得到这个 nurse 的回信的时候，那我儿子也开始有了一点点症状，就有一天早上不想起床，就赖在那儿说不是太舒服。但是呢，他比小姑娘的症状还要轻，就是他真的就在家里躺了一个上午，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活蹦乱跳的下楼了，然后就
测了一下有吗？
对，然后他爸爸给他测了一下，也是非常非常浅的一条线。但是当时我是觉得一种怎么说呢，松了一口气，你知道吗？因为然后我就赶快给学校老师发信嘛，我说他我可能是第二天发的信，然后我说他这个检测是positive 了，然后他症状是昨天，因为就前一天这个有的症状，然后因为刚好是个周末嘛，反正我发信他们也看不到，我就晚了一天发的，然后这回回信很快，可能就几个小时吧，就直接把那个我儿子返校的日期直接往前改了多少天，说啊，因为他已经是positive 了，所以呢，他在第大概是从有症状开始，好像是我印象中是第10天还是第11天就可以返校了，
对对对，
而且底下特别特别注了一句，而且不需要经过任何测试。
哇，
就是什么测试都不用，就是，然后当时觉得就是对于娃这种症状这种严重的程度来说，真的是感染就感染吧，回去的话快一点。
主要是你有了一个确定的时间之后，他们就能够计算的。
对对，因为他知道你反正这个确定的时间，你大概到10天的时候，因为比如说我自己到现在，我今天去单位还做了一个普通的那种测试，那个测试已经测不到了。我现在如果是去做 PCR 的话，估计还是能测到，因为据说有的人你用 PCR 或者是验血，或者就是说比较严格的措施的话，可能最长能到12个星期，就从感染开始就一直有12个星期都能测到，在你身体内都能测到病毒就抗原。但是 但是就是鼻子这种普通的这种抗原测试，咱们平时的那个小的那个已经测不到了。我这是才有症状几天，七八天，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已经那个鼻子的症状那个已经测不到了。
所以说就是这个男孩就是后来被妹妹传染的，你们家哥哥是其实只有半天不舒服，后来他就全好了，是吗？
对，他其实我觉得他算无症状都 OK， 因为我也说不清他那半天到底是因为病毒还是就是因为谁知道呀？这夜里踢了被子着了个凉也说不定，可能还比那个还严重呢。他真的就是到中午吃饭就下来活蹦乱跳的吃饭了。哦，对，然后他爸自述就说我说那天我是有事儿吧，可能，然后他爸给他测的，测完了以后我就在微信上我就问他，那他早上吃早饭了？他爸还说吃了个冰激凌。然后就很好笑，就是小朋友真的是对，然后我儿子也是没有打疫苗的，其实我本来就约了大概就这个时间要给他打疫苗，因为前一阵子疫苗不是很好约，我也没特别着急这个事儿，家里反正还有一个打不了的，所以就没太。
那你们家为什么还有打不了？
小的太小了啊。然后呢，因为反正有个小的打不了，所以对这个大的这个打疫苗这个事情也就没那么上心嘛。然后。结果这个现在这个约的疫苗这次暂时也不能给他打了，可能要稍微再过一阵子再说吧，再考虑，反正至少这个感染一次能管个几个月吧。
说是两三个月之内的这种浓度都
两三个月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对对，而且不是有人觉得还是这种的这个抵抗力更好吗？
对呀、因为
至少这两三个月的那个抵抗力是更好的，它不能保证你以后不会感染，但是短期它还是这个什么的。
对，现在其实好像针对就是这种低龄的疫苗也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说在这种比较年纪越小的孩子，其实
对因为他症状真的很轻，所以呢就说
症状比较轻微，重
症所以这个副反应的问题就变得很让人觉得这个天平两边怎么选嘛。
对，我周围直到现在还有就是我的孩子小小的那个孩子就像 K 年级，直到现在他们班还有同班同学就是也不去打疫苗，也没有任何，现在还没打，也并且也没有计划要去打。那其实小孩的症状都比较轻，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聊一聊症状比较严重的我们当事人本人。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听一听重头戏。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现在是上这个大戏的时候了，让我们听一听我们当事人本人，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的得到了这个 COVID 之后，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感觉？来说出
我来，我来讲一讲我有多惨，让你们开心一下，是吧？
是
快过年了，让大家开心一下。其实就是因为我有朋友得过第一轮的 COVID 的，就是最早的那轮，前年夏天，2020年，
那还是比较原始的毒株喽。
对，然后也有朋友得过第二轮比咱们目前知道比较重的这个
Delta。
对，我也有认识的人得过 Delta。就跟他们都
朋友好多呀，人缘也太好了。
哎呦天哪，这好可怕，听起来。对，然后我现在就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了更多人的朋友，是吧？
对，
然后呢，然后就到这轮呢，跟他们一对比的话，真的是这个 Omicron 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它不算重感冒，它是一个很奇怪的感冒，就是在我身上啊，我不能说这个症状就是跟所有人都一样，只能说是在我身上它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感冒。怎么讲呢？就是首先我大概前后有4天多，将近5天的时间喉咙刺痛，就是。我怎么形容呢？就是因为我是小时候非常容易扁桃腺发炎，或者是这个短暂的得咽炎啊什么这样的人，所以我对这个喉咙这附近的这个地方还是很敏感的，我知道哪块疼，具体哪块疼不一样。然后呢，它疼的位置很奇怪，就是我自己照镜子能看到我的悬雍垂，就是我那个嗓子眼那个小舌头非常的水肿，然后血丝什么的也很明显，但是它不疼。然后呢，我说话也没有问题，声音也没有问题，我的声带看起来有点红肿，但是我的声带一丁点都不疼，就疼到了一个很我说不上来的位置，就是有点奔着这个鼻咽管或者奔着耳朵去的方向，但是它又没到变到中耳炎那么深的那个疼的位置，反正就很奇怪的疼了几天。所以我结果就是这两天吃这个平时如果喉咙痛，这个润喉糖什么的没什么感觉，没有感觉，就是润喉糖也不能缓解这个疼，然后不吃，反正它也没变更严重，就那样，就一直反正早上起来也疼，喝水也疼，干嘛也疼，就是主要是吞咽的动作的时候疼，疼了那么个4天几天，然后突然间就好了，真的是突然间，就是这天早上起来就完全无感。哎，我是昨天嗓子疼吗？就这种感觉，然后就这个嗓子疼就过去了。然后呢，嗓子疼最后2天开始呢，我还拉了2天肚子。这个拉肚子，这个有一些人据说也是 COVID 的有这个症状，但我不是太确定，因为我当时刚好还有点身体别的小问题在，所以就刚好拉了2天肚子，但也就是好了，然后就好了。整体上就是。主要相对比较严重的就是喉咙痛，然后第一天可能有一点低烧，这个跟很多人是一样的，但真的是低烧，就是我用那个华氏度的体温计，我用华氏度的那个体温计，然后你知道那个广告词吗？998998，只要998，99.8，就是连100都上不了，也就是连38度都不到吧，就是。你可能就相当于是你跑步啊热了呀什么那个体温就那样，可能烧了有多半圈吧，就一个白天差不多就这个发烧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就很神奇，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COVID 很神奇，它能让人嗓子疼得像那个小刀割一样，但是它也不会变得更严重，然后也不会怎么样，就那样维持的割了你几天，然后突然间就好了，不割了。
那我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你打了几针疫苗了？
我是打了2针，但我没有打 booster。
那你觉得你得这个的感觉和打疫苗之后的感觉相比之下，你觉得哪个更重或者是一样吗？
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这个感觉还是比疫苗的反应要重一点，因为我的疫苗反应很轻，我的第一针好像都没感觉，然后第二针可能勉强觉得有一点热，也是差不多就是低烧那样的，有感觉有了个一天吧就好了，也没有其他的症状，因为所以就还好。对，然后关键很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我一直没打 booster 是因为这个时间上安排不是太合适，因为比如说我知道一般很多人都有反应嘛，所以我要把这个打针之后要留一天，然后这个前面年底又干嘛又上班又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个时间就折腾的就很不合适，我就一直撑着没打，就觉得哎呀你前面的管不管用也不知道，这个就有点没有动力了，打这个 booster 没有打他的动力。然后呢更好玩的事情，我家更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我先生其实他跟我的这个免疫状况是一样的一致的，就是他也是前面2针打了，我们俩打的疫苗品种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也没有打 booster。然后呢我们两个跟孩子的这个密切接触是一样的，然后他到现在为止还是 negative。
还是那个啥，
他还是没有感染，他还是 negative， 他扛下来了
啊。
这个很神奇，
就是
对，然后我就分析他没有这个能扛过来，就是这就属于自身免疫系统状态比较好，然后最近他自己自述吧，可能是吃得好睡得好，然后这过去的一年跑步锻炼减肥啊什么的也好，这个整体的身体状态比较好，所以就扛下来了，
就是不是无症状感染，连感染都没感染啊，人家这厉害，厉害。
他应该就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给他测 PCR， 只是用那个就普通的这个拭子的这种，不是跟拭子没关系，就说
快速的那个
快速的这个，对，只是用快速的这个测，他一直都是 negative， 所以他反正他应该不算携带者，因为他没办法去往更多的地方传播嘛，所以他都不算携带，他就是总之就是扛下来了。他就是传说中那个扛自己扛下来的。
其实那你没有那种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比较常见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肌肉酸疼和味觉丧失，你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对吗？
就是我知道周围的有 Omicron 感染的，目前这一波已经没有味觉丧失的问题了。
哦，
对，听说这波
没有
味觉丧失。
就前两波还是有的，就是第一波其实很多人他症状也不是，就说我认识的人都是健康的没事儿的人，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可能躺了一天两天，然后有味觉丧失的问题，第一轮是这样，然后第二轮的人比较严重，第二轮大部分经常是有高烧呀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也有味觉丧失的问题，甚至于他们说很多人这个味觉丧失要过很久才完全恢复，就可能都已经回去上班都上了两个星期什么的，这个吃东西还是味道没味儿，就是吃什么都不香，可能要过挺长时间的，但是我这轮没有，就甚至于我在那个刚开始发烧，因为喉咙痛嘛，我就那两天就是什么冰淇淋啊凉酸奶啊，反正就是冰箱里的东西上吧，然后能稍微舒服一点，然后也没觉得味觉丧失，食欲还是可以的。
我也听说，我有一个
食欲 OK。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幸好我还是一个有朋友的人，他也是，他们家是家里头只有一个，他们家有一个小男孩感染了，但那个小男孩，也是说大概是初中生吧，也是说有味觉丧失，但是完全不影响食欲，就是味觉丧失他也吃，然后他妈妈那两天就是说其实还他跟我开玩笑说还挺开心的，就是不用，因为他儿子平时比较挑食，就是味道差点儿就不愿意吃，那两天呢就是因为反正味觉丧失了，又胃口反而挺好的，就是也不抱怨了，
得福是吧。
对，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家大概是一周多左右吧，就是味觉恢复了，然后他儿子又开始挑剔他做饭了。
那个味觉丧失这个事儿我可以说一点，因为我是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是打完第一针的反应里面就有包括了味觉丧失。
我会，那是什么，那什么样一种感觉，因为我很难想象出说你味觉丧失，你吃不出甜酸苦辣这种是什么感觉，你说一说你
就是我，因为我们家是我做饭嘛，然后我打完针以后别的反应都不是很大，我是属于那种每个反应都有，你说发烧发低烧嘛，哎有一点，那个有点疲倦嘛，哎有一点，然后说那个拉肚子吧，哎哈也有一点，然后那个味觉丧失哎也有，反正都有，味觉丧失的时间是一顿饭。
一顿饭
对对对，
但是你这个一顿饭其实严格定义不一定算味觉丧失，因为人如果比如说发烧或者什么，你本身对味觉就是有影响的。
但问题是我做出来的菜，我吃的都不知道什么味儿，也不知道咸淡。然后那顿饭我就问我们家另外那三个嘛，我说我就今天做饭是不是特别难吃？然后他说跟平时一样难吃啊，对吧？没有说特别难吃啊。然后我就想，哦，那可能是我就尝不出来咸淡，就。你就感觉我炒的，我还炒了个醋溜豆芽，你知道吧？那就一点都醋味都没有。哎呀，我说这到底是这怎么回事？我想想，哦，味觉丧失，我就属于那种，我三针都打了，都差不多，都不是很严重。
我也预约了我的第三针。
你是痊愈之后多久可以打第三针呢？
反正我查了一下，理论上说多久的都有，但是一般说的是只要你没有症状问题就不打。我主要是我们这个 单位有
强制，相当于已经打了第三针了，你还打它干嘛？
对，但是不是我单位有强制？
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一个朋友他也得了，他就是他得的不是奥密克戎，他得的应该是 Delta， 因为他得完以后他的第二天嘛，第三天就味觉丧失了，然后还发烧啊什么的，就是反应还是比他说比那个普通感冒
比较严重。嗯，是的，是的。
对，
目前
他就决定不打针了，他说不用打了，我这不死不用再打了，我这个就已经就扛过来了就好了。
我们家
是，哎。
我们家是全家都打了疫苗，但是我们全家就是有一北昆的学校里头没，就是他周围没有被查出来有这种就是感染过然后让他回家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家那个小的他一直都没有事情，就是但是我一直有就怀疑是不是有像小红帽说的那样子，就是无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的情况，但是我们家都一直没有查，所以说反正也
混过了。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小孩儿，尤其是我觉得十二以上的还好一点，十二以上的其实很多跟大人症状是一致的，基本上，尤其十二以下的这些小孩，5到12岁这些打不打疫苗，感觉他感染了，反正可能你也不知道，家长真的是。我要不是说小学这个不是小学，我们幼儿园这个发了个信提醒这个事情，绝对会被忽略，我也不会去没事儿去想起来给我孩子。我有朋友是这种，这个爸爸带着女儿，时不时的就出去跑到外面那个 PCR 那种比较严格的地方抢个号去测一个。我们说你为什么要测呀？你又没跟人，他说就踏实，过两周测一测，因为小孩上学，就是这时间就好吧，他们。其实也是打了疫苗的，但是就是比较严谨的家长测一测。但是
那个像阿娜，她小儿子跟我们家那两个是一个学校的，他们学校人特别多，所以说经常报。我们家这俩家那个班里都报出来过。
我们家小男孩班里还没有报出来，但是我们这个学校最近发信，那个校长每天会发 email 嘛。之前刚开始是我们今天有一个 case， 怎么怎么样。后来变成我们今天有两个 case， 然后呢有一个班要改成 remote 一段时间了，就是怎么怎么样，然后最近再发信也就是我们学校有 case，
已经不说具体了。
是的，我们学校有 case， 然后就过了好多天就变成了我们学校有 case 啊，我们现在目前还有3个班的 remote 啊，其他的班呢暂时还不会改成 remote， 都是这种已经变成一种就是一种很好玩的状态。我当时决定想给我家儿子打疫苗，也是因为，开始有这些学校的这种感染的案例。他的学校的处理呢，不是说这小孩的症状严不严重的问题，是说密切接触的同班的，比如说坐在附近的小孩密切接触的，如果你没有症状，但是你没有打疫苗，你隔离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如果你打了疫苗，就是。小孩可能也是两针吧，就是免疫时间够了的话，你没有症状可能是在几天吧就能回学校。他们就是有那个时间上不太一样，我当时考虑的是尽量早点把小孩送回去，所以考虑把疫苗打了吧，要不是这种考虑。
确实是这样。
对。
我们学校也是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完全我不太想跟这些不太想给这种就12岁以下的小孩打疫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以前也是学医的嘛，然后我有很多朋友现在也都是医生，我们讨论的结果呢就是其实12岁以下的儿童甚至就是说青少年18岁以下都是
没啥必要，我觉得
没有特别大的必要，重症率是极低的，而且他们的症状都是比较轻微的，我就一直不想打。后来我也是跟帽一样，就是因为学校的政策，然后还有一些你出去吃饭呀或者是社交啊，他对这种疫苗卡他有要求，纯粹是为了这种社交需求啊。
对对对，是的，好多好多饭馆后来都要求进去出示疫苗卡嘛。
对，
然后好像也是就特别小的小孩他不要求，因为没办法要求，但是就是大小孩半大小孩的这种他们有要求就是没办法。包括像这个冬天，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当时他们给这个小孩打疫苗都是一个是说圣诞节这个假期想出去玩， 你这个没打疫苗真的是好费劲，好多小孩的东西就是很麻烦，
麻烦。
然后呢，一个是说就滑雪季嘛，咱们在这地方冬天很多家的小孩都要去滑雪，你这个疫苗不打，各种什么报班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会，反正遇到各种阻碍吧。疫苗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是你不打的话，他就不让你去，这个就很讨厌，对。
现在我们现在不是在打那个第三针吗？因为我就一直想，我就一直在犹豫说我要不要打。我老公已经打了，他应该是上周去打的，然后他的反应我都已经心里默默的做好准备，他要躺个三四天什么的，然后按照最严重的这种情况已经准备好了。我在想他要是生病了我该如何照顾他，如果说我不能来得及做饭的话，我要应该怎么把那种提前的一些半成品准备好什么的，我都已经讲好了。但是他只发烧了半天，36度7，然后他就结束了，他都没，甚至没有耽误多少孩子功课。
36度7那个不算发烧啊，是说他平时体温比较低吗？
对，他平时体温稍微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毫无反应，就弄得我，然后我还有点惆怅，哎，说本来准备大战一场，结果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也是一件好事吧。
对，我当时发低烧的时候也是，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妈就教，因为我妈也是医生，然后很小的时候我妈就教我一个自己决定自己来这个计算自己是不是到底真的在发烧的一个简单的办法。没有体温计的话，你就是数你的心跳，如果你现在已经能感觉出来你比平时心率要快，当然都是同样的，比如说安静的坐在那儿干嘛的，你有可能发烧，那你数一下，大概说每10分钟比你平时的心率多10下，差不多是0.1度，就大概这个比例，不是很准啊，但是就是能大概的估计一下。所以我就那天知道自己有点发低烧，就是哎有点心慌，就心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然后带个运动手表嘛，一看哟，那天的确是就平均心率可能就在110什么的，就所以有一点点烧。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哟，心率恢复60了，那好吧，我退烧了。
OK。
对，就大
概有意思。我们这里头已经是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经打过了，但是我知道有某一个人他的小孩没有打疫苗，那我们广告之后回来请他聊一聊他的心路历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暂停一下。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1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好，我们回来之后这一节的主聊是我们的娜娜，她是我们现在三组人里头唯一家里头的孩子没有打疫苗的。那我们请娜娜来聊一聊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为什么不给孩子打疫苗呢？
我主要还是看这个病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嘛。你看了一下，这个好像小孩得这个病之后也不会怎么样，起码就是死亡啊重症啊这两样都很低。那而且这个疫苗这东西开发时间很短，风险吧感觉有点高。然后再看看周围呢，很多中国家长都没打，自己给自己打挺快，抽抽就打了。但是呢这个给孩子打，这好像大家都，反正我的朋友里面好多都选择先不打，所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样先不打。对，
你的小孩是12岁以下对吗？两个。
对，一个11，一个9岁。那个他们俩还着急呢，是吧？哎呀，我们班同学谁打了，给我们看那不胳膊，跟我们说一点都不疼，跟那个什么流感差不多。哎呀，你看你们还没打呢，那 但是那时候好像刚开放，他们两个班里面都有人就去打了，就白人小孩。
哦，
嗯，还跟他们还跟他炫耀，一开始的时候打人少的，这东西炫是一个炫耀的资本，你知道？
那你们现在是怎么想的呢？还是继续打算不打吗？
我看了一下，这个咱们华州的小孩打的2%多，说明大家观望的比较多。我想等什么时候超过50%，我们再打吧。前两天我还有个朋友在那儿说要推至那个强制打疫苗这个法案嘛，然后还会大家那个签那个，
应该不太可能通过。
对啊，还会大家签那个抵制书什么的，我也没签，但是我有朋友签了，就得了的那个说那个这个打和不打都应该是自愿的，不能强迫别人。他是信教的嘛，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我那天他突然很严肃的跟我说，我想明白了，我是怎么，我为什么要得这个病。然后我说啊，我说你搞清楚这个传播链了。他说不是的，他说我想明白了，是主让我得这个病就不用打第三针了，孩子们也不用打疫苗了。
原来是这样，太好玩了。
哎，也可以，这个想法其实挺好的。我当时就是疫苗刚出来的时候跟朋友聊，因为我这个朋友圈里还有一个疫苗的坚决反对者，就是全家不论老少到现在一针都没打过的，我还有这样的朋友。然后呢，我当时我说的就是我是一个反疫苗的，就是我不是反疫苗，我是属于我对疫苗是坚定支持的人。但是这疫苗也得分具体什么疫苗，不是说对所有的事情跟相关疫苗相关的事情都坚定支持。比如说强制疫苗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无语，这个事情就很无语。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先不管说现在这个疫苗它这个整个的检验时间实在说实话实在是太短了。然后呢，大人吧，反正打不死试一试，我觉得也 OK。小孩的话就真的是。而且本来小孩症状就的确很轻，就是真的是没什么太大必要。所以说如果不是说因为小孩比如说上学或者什么的这些因素在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先不给孩子打，就这样吧，等到多少年以后再说吧。
多少年以后
终究对这个事情终究是要过去的。那个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们就在当时那个外科楼改成发热门诊，我们就在发热门诊楼后面的操场上打球。当时就觉得天哪，这个每天都说这个院儿又死了几个人什么的，没几个月这个事情也过去了，就那么过去了。我看着我这次，因为我跑到那个 Bellevue College 去做了检测嘛，拿回来那个检测报告上面写的那个抗原是 SARS-CoV-2 什么的，然后括弧 COVID-19， 然后我就看着这个 SARS 这几个字母，我就
勾起了当年的回忆。
对，然后就觉得这个好像历史很遥远又很近，但是那个 SARS 就那样过去了。然后你看也没到最后也没有出 SARS 的疫苗，也没有出什么，也不就也就过去了，也没怎么样，
突然消失了好像。
实际上就是
不跟人类玩了，
因为国内不是，是国内的传播链切断的比较干脆。然后呢，当时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 SARS 的确症状非常重，症状重吧，对于感染的人说非常不好。但是好处是说，就是发现的会相对比较及时，就是传播起来要困难一点，因为哪儿不对了就直接就关起来了，所以就切断了嘛。什么东西就是一切断了就没得可传播。现在这个COVID的不就是切不断嘛，总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前一阵子还说有国内有收到从加拿大寄的包裹，从包裹感染的，
好像那个现在是，
但是那个不是对，但是那个不是官方发布的这种结果结论，所以我也不是没有他我觉得不够正式吧，他不是说在通报或者什么那种地方宣布这个东西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只是说有这么一个 case， 这个人号称他只接触了那个，然后那上也的确检测到了，这个我就觉得反正不是太， 那不是他，那也不能完全说明那个就是从加拿大来的嘛，这个不知道呀，也许是中间包裹的中间人或者干嘛，就 whatever 吧，总之就说那也是个个例，就什么东西到个例上就不是太这个啥了。
那通过这个事儿，国内的那个国内对国际包裹可是查严了。就我有一个，对，我有一个包裹是从天津港进的，然后天津港正好前段时间有疫情了嘛，然后呢我就查了一下，我说我后面进那个包裹马上就要到了，我说之前这个包裹怎么一直处于清关中，然后我就问那个快递公司，快递公司说啊，那个天津疫情了，所以这个，我说所以，他说所以这个不知道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弄出来。
对，天津疫情了，所以我家老人这已经测了多少轮了。
啊，
他们是连那个超市可能两个星期都去一次的那种，就是平时跟没有什么跟外界接触的，但没办法，就所有人都筛查，大家集体测。
那现在好了吗？现在解封了没？
因为反正说是清零了吧，就是非管控区清零了，清零了呢，应该就是没事了。就是前几天我从家里那种退货的快递还不行，然后这两天好像又可以了。然后
我
反正就很混乱。
那个我是郑州的嘛，然后我们郑州前段时间不是也有疫情了嘛？我同学说捅了11次鼻子，每天早上一醒就要去捅鼻子。捅连捅十一次。
昨天在
变成耳
垫
了吧？
大海淀区昨天晚上就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了，然后那个说晚上几点了？9、10点钟了，社区的人挨家敲门说来走下楼检测，然后他们在天桥上排队排了2个小时。
哎呦，特别冷坏了。
就大晚上的这个说，然后他们说啊，这是全体都筛查吗？说不知道，可能是筛查加突击检查。我就很神奇，然后突击检查，因为马上又要开这个冬奥会了。
会了，嗯，
对，因为有冬奥会的事儿，所以可能北京又最近又要更收紧吧，这个，
肯定要严查。
哎，娜娜，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那你们家没有打疫苗，你们去参加那种比如说课外班啊，或者说是我看你们还去滑雪，那些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滑雪没有报班啊，我们就是自己去滑的，然后自己戴上口罩滑就行，没有。
不用，没有报班就没有什么影响，对吧？
对，他其实也是强制12岁以上的小孩，比如说我听我朋友说。他们家在 YMCA 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平时在那锻炼嘛，他就要强制什么12岁0-8个月的孩子必须要持有那个这个疫苗卡之下的，他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家就算要求也是没有到上限的嘛，还是可以再拖一拖的。
你们家应该是明年到12岁对吗？
对，明年11月底还有时间，还有
事情快结束了。
专家不是说了吗？就马上结束了，我就盼着就结束了。
对，我之前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什么时候结束，但是我最近就一直觉得遥遥无期，感觉这个事情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不高兴的地方就在于他，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结束，就感觉这个事情没完没了，所有人都说总有一天会结束，但是你就不知道那个总有一天他具体是在哪一天。然后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某国家级媒体，然后他一直负责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也有很多他接触的信息，肯定国家层面的信息是肯定是我的朋友圈里的人里头最丰富然后最权威的。他最近然后我在那抱怨，我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开放国际旅行，我很想回家，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今年肯定是应该是能够结束的。然后他跟我说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心情好多了，希望是真的吧。
对，主要是不能回家很烦人，这都多少，这都好几年了，这哎呀，这前段时间我们那儿不下雪了吗，发的到处都就是那个什么梦回，我这他发的是那个什么只要开封下雪就开封就变成了汴梁。然后我就感慨只能梦回汴梁了，然后回不去了。
对，希望就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今年能够回去吧。但是到时候也不知道，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回去嘛，也是非常的焦虑，就是各种他应该是在中美段，怎么说呢，反正就是 号称断航之前回去的，然后应该上周还在上周，他就是说这现在的疫苗政策，就是他必须要每天都关注那个疫苗的这个措施的一些变化。他儿子应该是再过两周，也就是说下周回去，也都不知道还是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最近就是关于疫苗呢，就
那关键问题就是，就算打了疫苗，只能说你可能感染的话症状比较轻或者是什么，然后
不能保证你
不能保证你不感染，也不能保证你不携带。所以说，就如果现在这种状态这样下去的话，就算咱们能回国，这个隔离期还是属于遥遥无期。就你越回越小的地方的隔离期越长。就你要是回北上广可能还好一点，可能两周真的能出来了。然后如果不是北上广什么这种地方的话，
真的就是越小的地方越那什么。但是天津，
是的，
天津
可能还凑合，但是像我老公是新疆人，这种就是
不要回新疆，我觉得
没有你先不说我们是不是想回去吧，就是可能你新疆的土地都不让你踏上。
是，
对。
因为疫情嘛，还是
疫情
就不让新疆，
是疫情，不是说疫情不让新疆踏，就说这个很多地方是越小的地方政策越紧，
对，
对，他不太那个什么，不太让，反正以前也是说新疆只要是有点什么事儿，就是那个没有新疆身份证的不让落地，不许出机场。机场都不许出，然后你在新疆买火车票或者买国内机票，必须只允许用身份证，你用护照买人不卖给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很神奇。就是觉得他管控的那种政策吧，反正不太一样，
稍微严格一些。对
对对，
那在美国的话，就是其实就是还好，虽然说有这么多，就是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什么要求强制性疫苗啊，不强制性就要有什么惩罚措施啊，但实际上这种法案是非常难通过的，
而且就嚷嚷的厉害嘛，是吧，嚷嚷完了以后，可能也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有点牵扯到人权的问题了，人家就不想打，你这个强迫人摁那儿打，你这个就不合适了吧，对吧。
嗯，他们欧洲说要罚款，每三个月罚一回。
欧洲哪个国家
说那个什么、说那个法国，但是现在还没有实施啊，像他们
嚷嚷嚷也是嚷嚷的厉害吧，
对，嚷嚷着说什么罚钱，
不太可能吧，我觉得法国、
不太可能嚷嚷的厉害。
对，法国
这种政策感觉真正要想实行，只有像俄罗斯那种地方可能有戏，就是高压政策的地方可能有戏，其他的没什么太大希望。然后像回国
现在都快完全放开了，对吧？英国我觉得一直都是属于是最放飞的这么一个群体。
是之前不是英国首相说被叫去听证干嘛吗？说他在这个防疫比较严峻的去年什么夏天什么的参加了什么什么 party， 违反防疫政策，笑死了。
英国现在也是差不多要放弃了吧？他们是就是连口罩什么的都可以不用戴了。
其实如果那个80%人都过以后，那是可以随便吧。
其实去年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明显你在咱们在这个算华州靠海岸线边上这个下图东边这一片还算比较严格的吧，你看出去还大家都戴口罩什么的。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就是去东边山里边摘樱桃。去那是哪儿啊？反正就是东边嘛，就顺着二号公路一直往东的那个，忘了叫什么来着，反正一摘樱桃，然后那个当地的那些我们去小饭馆吃饭，就是在门口等着的时候，就只有我们这一队人戴着口罩，然后等进去之后发现，服务员都戴着，服务员是戴着的，然后但是他那个戴口罩感觉更大的目的是说挡住口水。大家就坐在那儿，该吃吃，该干嘛干嘛，也没有说太严格干什么的。然后马路上外面的人也都不戴，樱桃园里面那个从樱桃园主啊干嘛，没有人戴口罩，就真的都是那个很放松的，像一个正常的夏天一样。然后就很神奇。
可能在室外的话还比较安全，在室内的话还是 是戴上口罩，我觉得会安全一些。
对，我现在觉得全家 COVID 的一轮之后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这个 close contact 的确会感染。第二个结论是，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力，锻炼身体是最有用的。以我老公为例，真的是，
这真是不
太明显了。
真是不一定，有的人他就是可能自身就是不太容易感染。像你想我的那个朋友，他的初中生孩子那个男孩，他是
不是的。我老公在前两年没太锻炼，就是比较前两年比较重比较胖，身体素质比较差的时候，就是无论大感冒小感冒，他都是全家症状最重，感染最早，好的最慢的。
但是现今年竟然，
但是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是的，他竟然坚持到了现在，然后还一脸遗憾的，每天一脸遗憾的说，怎么还是个 negative。我说你要干嘛？感染有什么好处？感染就可以躺平了，
就可以。对，我前段时间还
不用去打，就不用去打 booster 嘛，然后什么的。虽然说他也没有强制吧，就是但是说这个事儿。
而且你们全家现在都是就是所有的这个朋友圈里头，
因为
抵抗力最强的那一
部分。
你们可以，
而且他其实我家其实只有我老公一个人是真正可以 work from home， 无所谓这个感不感染，什么打不打疫苗，他反正可以在家待着的。但我们其他三个人，你看小的要去幼儿园，大的要去小学，我要上班，我是不能 work from home 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是有人员接触需求的，反而都感染了一轮，很好笑。
所以说，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还是很有用的，无论什么疾病，有一个好的身体都是能帮助你扛过这种疾病的最大的一个基础。不管是说 COVID 也好啦，或者是感冒也好，甚至是可能更恶性的疾病，你身体好的人就是比那些身体不太健康的人能够坚持的更久。所以说呢，在节目的最后也号召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即便是我们大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也许有的地方会阴雨绵绵一些，有的地方可能阳光灿烂一些，但是尽量制造出选择一些合适自己的锻炼的一些方式。那么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再见，
再见，
拜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